感谢您下载 SBS 电台的节目。想知道如何完整收听我们的节目，请登录网站 sbs.com.au/mandarin。
谈天说地，
嘉宾互动，
请听欢乐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空间，我是主持人吴英。现在我们听到的这段音乐呢，非常的有风格，而且感觉呢是充满了张力。您可能会觉得今天我要给您介绍一位音乐家，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今天我请到演播室里的呢，是伴着这样的音乐，以极简、创新、挑战身体极限的风格来去跳现代舞的一对夫妇。他们的名字呢叫做陶冶和段妮。陶冶和段妮来自中国一支名字叫做陶身体剧场的现代舞团，成立不到十年呢，他们已经带着舞团走遍了世界各大重要的艺术节还有剧场。那今天呢，他们刚刚结束了在墨尔本亚洲三年表演艺术节上的演出，我就把他们两个请到了我们的演播室里。陶冶你好，段妮你好。
你好吴英。
你好，我是段妮。
嗯，你们两位应该已经不是第一次来澳大利亚了是吗？
是。
来过墨尔本，来过悉尼几次呢？
我们是第一次来到澳大利亚是在2012年，在悉尼歌剧院，那年是应该是他们的春季艺术节，然后第二次来是在阿德莱德澳亚艺术节，然后第三次是前年墨尔本艺术中心，然后今年再来，
这已经是第四次了。
对。
可能不是所有的听众都知道你们的陶身体剧场，都知道你们的现代舞，能不能请两位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我们舞团是2008年的时候成立，成立的时候只有我、段妮还有另外舞团的现在的核心成员叫王好。然后我们三个人负责就是不管是创作、编舞还有舞者，包括后期的制作都是我们三个人，相当于就是在没有排练厅、没有任何资助的一种现状当中，然后我们就发出了独立。那个时候没有空间，就一直在辗转反侧在北京的东南西北方向，然后甚至我们会跑到北京周边的一些城市，然后比如说叫涿州，离北京可能要坐高速大巴2个多小时，然后一来一回每天4个多小时的一个车程。那我们
就非常艰辛的一个过程，这个我们可能到后面的时候再慢慢说。
是是，
就是这个舞团是2008年建立，那么到现在的话已经是有差不多9年的历史了。现在你们舞团有多少人呢？
现在舞团如果算上我们新招的三个新的舞者的话，现在一共是17个人。
从3个人到17个人，尤其到现在闯出你们自己的艺术之路，一定中间有非常多的故事。不过我想既然说起来的话，那我们还要从最先说起，那就要从你们两个人是怎么样开始喜欢上跳舞说起。不然陶冶先来给我们说一下。
我的跳舞非常有意思，是12岁的时候小学刚毕业，然后那个时候我去我外婆家看电视，看到瑜伽，瑜伽里面有一个舞者吧，应该是一个，然后他就各种的摆造型，然后把自己各种的身体掰来掰去，然后当时其实小就模仿他的动作，然后我外婆就发现就我的身体天生骨骼比较柔软，然后腿和脚这样很容易就抬到后脑勺后面去了，然后他就帮我报考了舞蹈学校，我是重庆人，所以他帮我报考了重庆舞蹈学校，重庆舞蹈学校是第一届，所以他们非常缺男生，就是说赶快来。然后当时我父母领我过去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是舞蹈是怎么回事儿，其实，然后就看了我的柔软度，让我模仿了一些动作，然后看了一下我毕业的成绩单，再看了一下我爸妈的身高啊、长相，因为我爸是1.8米嘛，然后都觉得这小孩肯定以后就不会长太矮。然后就录取了，然后所以我进入舞蹈的一个生涯就是完全是一个就机缘巧合。但进了舞蹈学校以后，我也没有说是我对舞蹈有多么大的一种感知力啊，我只是说好，我3天就解决掉几乎就是大家小时候要练的所有童子功，就是那种柔软度啊，比如说下腰啊，然后劈叉呀这些。 我只是觉得我好像有一份礼物啊，来到了我的生命当中。但是我毕业之后呢，我没有进大学，我是考的是部队文工团，其实也是文艺兵嘛，就是跳舞的文艺兵，舞蹈演员。然后当时我是中专毕业，然后去到了上海武警政治部文工团当舞蹈演员，然后两年后我就出来考上了金星舞蹈团。
那段妮呢？
可能我跟他有点不一样，就是我从小就爱跳舞，然后就是
那你是从多大开始学习跳舞的呢？
可能从幼儿园开始就跳舞，然后10岁开始练功。他跟我不一样，因为他是因为身体柔软被发现，然后去爱上的，才去进入，可能后来才爱上。但是我真的是从小就爱，然后因为我妈妈也是跳舞的，因为她也知道从小受了很多苦，其实开始的时候她不想让我跳舞，但是就阻止不了我，就天生自发性特别强，所以会跟她有一点区别。
嗯，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现代舞的呢？
我2000年开始我学的现代舞，然后就是进入了这个环境之后，我觉得整个改变了我的人生。然后我跟陶冶是在上海的金星舞团认识的，然后在那里当演员之后，我去了英国伦敦，去了那个阿库姆舞团，然后之后去了纽约省委舞蹈艺术，然后2008年回到北京，然后和陶冶一起在做陶身林剧场。
不过说到你们早期的交集，你们说是都是曾经在这个金星舞团里面待过。金星我们知道呢，他曾经被誉为说是中国的现代舞王子，中国大陆现代舞的第一人。后来他做了这个变性手术，然后呢，这几年又转战了这个娱乐界，然后有很多脱口秀等等。但是我们说到他的这个金星舞团，好像听起来在中国的现代舞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不是有一点像先驱者一样的？
可以这样讲，就是中国的现代舞发展至今为止，几乎这20多年80、90年代那一波人至今为止没有太大的变化。就是90年代可能星星点点出来了第一个现代舞团，就是广东实验现代舞团，然后后来出来了北京现代舞团，然后之后金星然后独立做他自己的个人现代舞团金星舞蹈团。所以到现在目前为止，真正的全职性的舞团也可能也就是4到5个吧。所以20多年了，其实当时金星做现代舞团更困难吧。我相信因为那个时候的市场还没有这么开化，然后观众对现代舞的认知更加的陌生，对它的解读也更加的困难和晦涩。
那你以前是在部队的这个舞蹈团里面，应该说是编制内应该说是有一个保障的，然后你呢是从小学舞蹈，应该说之前是不是也在这种
对也是
一些有编制的这种舞蹈团里？
其实我本来是有编制的，但是我放弃了，我不想在体制内。
为什么你们俩都选择放弃呢？而且去一个当时你说办起来非常困难的这样一个金星舞蹈团里呢？
我觉得就是现代舞的那一份理念吧，给予我们就是我们人生一个更开阔的视野，就是那个东西是我们内心最向往的，也是可能人性当中最希望得到释放和追逐的。
其实在中国的选择很少，当时我大学毕业之后可以选的可能就2-3个团，当时应该是12年前吧。对我来说，我就是选择了金星舞团，我就是想进入这个环境里面，
进入到这样一个现代舞的环境里面。
对，其实当时我上大学是学的现代舞。
上什么大学呢？
我们这个班也是很奇特的，就是我的老师是杨美琪老师，他是把现代舞带到中国的第一位人，他是北京舞蹈学院的编制，但是呢他把这个编制所有的学生拉到了广东，然后在广东的一个学校内去做这个，但是他的编制是北京舞蹈学院的。然后呢他就请全世界的外教去告诉我们现在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我上的是这个班，对，所以是改变了我的命运的一个地方。
其实我补充一下，就是杨美琪是包括金星这些都是他的学生，他是整个在中国第一次做一个系统的班，包括广东实验现代舞团就是他成立的，他曾经是广东舞蹈学校的校长，他是一直这一辈子勤勤恳恳为现代舞事业就是一直在耕耘的，非常伟大的一个教育家。那段妮进入到他的学校，这个班就是完全就是外教来带起来的， 他虽然在广东，但他接触到的是世界可能最传统或者是最当下发生的那一些事情。
嗯，段妮是在大学里面接触到了现代舞，你是在哪里最先接触到现代舞？
我就是在金星，我就是在，因为我觉得我跟他不一样的是，他跳的不管是曾经的民族传统的芭蕾，然后还有古典舞，就是他觉得跳舞就很开心。当然现代舞后来让他找到更宽广的视野，
嗯，
但对我来讲，我跳那些都不开心。
为什么不开心？
因为就是符号化，那种身份是你没有自我的，你在舞台上你是符号，你的笑容，你的情感，你所有的表达都是为了剧情，为了人物，所以你在舞台上那刻你是僵硬的。可能我性格也比较内敛，
嗯，
或者是比较封闭，那我不是那样子站在舞台上喜欢这样子对外在发放的那种性格，所以我觉得我跳别的舞蹈我一直找不到自己，我特别痛苦。在部队的时候更怎么讲，就是它更加封闭，它就是一种更服务性的一种就是艺术观念。
嗯，
在那儿的时候基本上你是更符号性的。嗯，但是很有意思是在部队的时候你学了很多舞种，就是你会学除了部队的那样子的舞蹈，你还会学比如说像国标、踢踏。
嗯，
很有意思，就是说其实在那个时候也接触到了很多的舞种，所以那个部队相比较全中国的文工团里面已经是很活跃的很开放的，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还是很压抑。所以我当时离开了以后我去金星团，我一下就我没想到舞蹈居然可以会让你走入自己的身体里面去解读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我从来没有想象过，
就是好像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这是陶冶。但是段妮，我知道你好像进了金星舞团以后不久就出国了是吧？
其实当时他去到国外，不是他去到国外，是被国外挖走。
嗯，
金星团非常有意思，他不是说只有金星一个人的风格，金星是一个非常开阔开明的人，他会把他认为好的部分的内容都放到这个舞团里面，然后让大家进行学习和交流。所以当时是有不同的外教外国的编舞来到舞团然后做教学的，但是对于段妮来讲，他大学包括还有他的身体的天赋吧，所有的东西都难不了他。嗯，对于他来讲的话，他的界限已经是一个国际性，就不会停留在一个舞团或者是某种舞种的一种风格当中。那对我来讲，我就是一个白丁，一张白纸，但对他来讲的话其实充满很多很多可能性的。嗯，
那你在这个金星舞蹈团里的话，听起来是找到一番非常全新的天地，然后找到了一个新的自己。
没错，没错。
那后来你为什么又会选择离开金星舞团呢？
我觉得这是舞者的一种怎么讲向往，就是经历更多的舞团吧。我进金星团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一份感动，就是我一进入这个排练室的时候，我看到了舞者都躺在地面，然后开始很缓慢地活动自己的身体，然后音乐放得非常的缓慢啊，不是那种就是好像让你练功打鸡血的音乐，就是非常的舒缓，然后每个人都很安静地专注在自己的身体里面。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舞蹈原来可以这么如此放松地去对待自己，不是说我要抓住我的把杆然后擦地压腿然后踢腿下腰，就不是那种用力的一种传统训练方式了，而是可以躺到地面，先是慢慢的唤醒自己的身体的肌肉，然后慢慢舒展自己的筋骨，然后把自己的身体交付于地面，然后很就跟睡觉醒过来一样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进入现代舞的第一次就让我看到这样的场景，就一下触动我所有的那种怀疑啊，就把它释放掉了，那种怀疑曾经所有的一切的那种现状在那一刻都瓦解掉了。所以在整个金星团我是慢慢慢慢在叠加，重新开始认识舞蹈这个世界。但是离开金星团也是因为自己到了一个瓶颈，就是身体也好意识也好，这个时候需要看到更多新鲜的内容，这个内容不是说只是看见就满足，而是要体验。那舞者就是这么一个职业，要用你的身体去经历它。
那你后来做出了怎么样的选择呢？
我就去了北京，我去了北京的现代舞团。
在那里待了多长时间呢？
两年吧。
在金星团之前待了多长时间呢？
三年。
然后你选择了
独立 对做舞团。
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我觉得在那个时代，比如说我是2007年年底离开北京现代舞团，那个时候其实奥运会啊什么都没发生吧，其实北京也好上海也好，虽然听起来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但是 你想出国，你想出国考团，包括你的护照签证都非常麻烦。然后包括国外的一些编舞或者项目还没有真正的就当代艺术或者是现代舞剧场这一块还没有真正进入到这个环境里面来，相对是比较封闭的，那个时候要出国很难。而国内的现代舞团就这么几个，刚才我也描述过了，就是这么四个五个，所以选择有限。那我觉得独立也是对我来讲我找到我自己运动的一种方式。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欢乐空间，我是吴英。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里的呢是来自中国的现代舞团陶身体剧场的核心人物，也就是这个舞团的创始人兼编舞家陶冶，还有他的妻子也是主要的舞者之一段妮。那刚才两位也跟我们分享了你们当年是怎么接触到舞蹈，包括接触到现代舞的。那接下来大家比较想知道的可能是你们两个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呀？
其实我跟段妮能在一起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有殊途同归的一种特质在里面。
一种特殊的吸引力是吗？
不是吸引力，是身体表达的一种特质。就是身体，比如说我运动的时候，我会懂得把我的重心交付于这个空间之外，不只是好像只是收缩在内部。就比如说我们中国人一直要讲跳舞啊或者是武术都要站稳嘛，气沉丹田，但是我们懂得是把自己的重心抛出去，就可以尝试让自己的身体可以失重倒出去。那这样子很多人是怕自己站不稳，然后没有形态，然后会怕自己没有造型感，会在过程当中失控。但是我和他的身体对于这样子的空间感是天生敏感，可以去释放出去的。然后再加上我的筋骨比较柔软，我的传动感也比较好，就是从头传到脚，整个过程当中由头至脊椎、胯骨、膝盖慢慢延伸下去。就很多人对这个过程是没有感知的，因为他的身体很僵硬。然后段妮是一来舞团金星舞团的时候就非常那种冷冽，然后先锋，整个状态就是身体对我来讲就完全就是一个新鲜的营养，然后巨大的一种养分，然后看就是学习，然后在一起跳，那更是可能我的进步惊人，然后他就发现了，我就发现他在大学里面进行那么多年的训练出来的内容，为什么我可以短暂的半年当中我就可以吸收掉，就可能也是因为这种特质，然后就相互吸引在一起。
对，当我第一次去金星舞团的时候，我有一次看课，就是第一天去，当时在那群演员里面，就是陶冶，其实他差到都没有让我发现他有这样的一个人。
因为我才来两个月才来。
就是后来我才知道，我第一天我一直在回忆我第一天看课的时候，我就没有想起有这样的一个人，因为他是刚去嘛。就是我在金星舞团的那一段时间，我大概待了一年多，然后他的进步就非常的大，就非常惊人。就可能别人需要四五年，他在一年中间，他可能每天都在进步。
所以你对他还是留下了很深刻印象的，
就是后来啊，
后来一开始没有，
就是从零到一百，就是这个过程是非常的快，所以可能这个也是吸引我的一个地方。
在陶冶在这个金星团待三年，然后后来又去北京现代舞团待两年的这个期间的时候，你出国在发展是吗？
对对，我在伦敦和纽约分别。
那段时间在国外是不是也学了很多呢？
其实对舞者来说就是很简单的一点，就是你做到编导的所有的要求啊，你能不能做到，做到就可以，做不到就不可以，就是很简单。国外的编导不会跟你说那么多，就是直接说你可以吗，可以就站在这里跳，不可以就换人，所以是非常现实，所以挑战非常大。
你会觉得压力很大吗？
非常大压力，但是这种压力转换之后对我来说是非常美好的一种喜悦，是没有办法去
就不停地去克服各种各样的挑战。
对对对，而且是在国外的话，每一个演员身上都可以学到很多很多东西。
比如学到什么呢？
是一种专业性吧，是他们对这个职业的热爱，
还有包括那种开放，就是国外的这个环境。因为我想讲一下他去到国外的这两个舞团特质吧，是非常极端，而且就是
极具非常不一样的两个，
极具代表性的两个舞团。在伦敦的那个舞团，它的速度非常爆发，
叫什么舞团？
阿库汉姆，
阿库汉姆，
阿库汉姆，对对，阿库汉姆。就这个舞团它实际上是一个孟加拉级的，其实是它有很多印度的那种元素在里面，所以印度有很多转， 然后很多翻，然后有很多地面的那种滚动。其实对于特别是中国女孩来讲的话，这种爆发力的训练非常不适应，
嗯，
就那个速度是跟不上的。所以段妮是真的是在爆发力上面一定是极具天赋，她才能跟得上，包括她肯定是这个作品的主跳，
嗯，
就是其实一开始招她就是顶的那个位置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包括一开场就是她的一段独舞，她在里面的独舞多到七次以上，就是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当时段妮去到的时候，就是我们还在保持联系，她的整个状态精神状态都很压抑，因为她当时英语也不是非常的交流，
非常的差，所以就是身边全是人
你没有办法向其他人求助是吗？
对，因为都
没有人说中文然后还好是肢体语言我可以猜，
对，
就
这就是舞蹈的国际性，就是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是一样的，就用身体表达然后模仿交流就非常有效。所以就是这个舞团是一个在舞台上非常有爆发力和表现力的。那在纽约的省委，省委是一个就是中国人，然后呢他到了纽约成了整个美国的一个文化艺术然后最成功的一个当代艺术家。他的美学，他对舞台上东西方的这种交汇的融合其实也是做得非常杰出。到了这个舞团，那个省委告诉他，你在舞台上你要有自己的那种美感，你要觉得你自己不是一个人啊，你是一个符号，你是一种可能一种生命体。但是在阿库姆的时候，那个编舞告诉他，你是一个人，你在舞台上你要看见观众，你要看到所有的。所以这就非常反观两个舞团，一个要求的是进动两相宜，然后一个是完全就是出去然后有情绪性戏剧性的那种舞蹈剧场的内容。所以就是段妮在这两个舞团游刃有余，就是我看过他的表演，然后我看过他的现场，就是在里面就是最独树一帜而且最两者结合的那个舞者。
那那时候你会不会很羡慕他有这样的机会去有这么大的自由度，有这么高的国际性的这样一个让这么多人看到的机会？
非常羡慕，因为我也认为我的身体是有天赋，但是我没有这么好的时运，我很小嘛，就是那个
时候，他那个时候才19岁。
对，我你对十九
小不是很好吗？这样有很多可以发展的机会，有很多潜力啊。
是但是就是在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就是非常被动，就是你想做很多主动的事情的时候，但是这个环境是很被动的，就你要等。那段妮是他准备了很久，他才有这样子的机会。他学习舞蹈那么多年，然后辗转反侧，然后进入了现代舞的这个环境才会被发现。但是我是真正的才开始，我当演员很短那个时间，所以我觉得我还要续，还要慢慢养。但是在国内其实我慢慢找到自己的运动方式，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一些事情。所以2008年的时候，我觉得独立的时候我是有准备的。
当时你说的有准备是什么样的准备呢？
我觉得是从身体力行上，然后包括整个态度上面，然后还有观念上面，就是你要创作的内容，你的观念是在哪儿，然后你的身体已经准备好了，我要做什么样子的素材和内容。
你的舞团叫做陶身体剧场， 是一开始就叫这个名字吗？
对，
一开始。为什么会取这样一个名字呢？
因为我认为身体的一个可能性，舞蹈只是其中之一。其实我觉得身体最大的一个意义就是它是你的母体，它承载你所有的行动。你所有的行动不仅仅是一个舞的状态，舞其实是一个动的状态。就很多观众都在问我，现代舞看不懂啊，为什么这么跳啊？那什么是现代舞呀？其实现代舞不是指的是一种舞种，它指的是一种人的表达，每一个个体的表达，它是一个很开阔的一种思想，或者是一种理念，不是说是好像这个舞团就代表现代舞，并没有，只有人本身，要看这个人的魅力，要看这个人的行动是什么。所以每一个人站在舞台上的时候，就应该是那个人自己的一种独特性，不是说是他代表了某某某，他没有任何符号，它仅仅是个体。所以它最有意思的舞就变成了动，而现代就变成了现在啊。其实现代舞在全世界有很多解读，比如说欧洲又出现了比如说 Pina Bausch， 我们都知道的一个非常厉害的德国大师，他是舞蹈剧场做成了。然后英国呢又出现了一些很厉害的戏剧大师，然后做成了肢体剧场。然后在美国又叫做可能是叫现代舞，因为他们有 Master Graham 的那最早的一代的系统的内容。然后后来又出现了当代舞，又后现代舞，然后日本又叫舞踏所以在全世界开花结果出来的内容都不一样，所以我们
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理解。
没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解读，然后都会形成自己的圈子里面的一种系统。 那我认为就是大家可能对现代舞就是会觉得难以去消化，就是因为太被动，就是太被动。因为现代舞其实是一种要求观众要主动的状态，你不是说是懂和不懂，你不要去寻找两个极端的一种答案，而是你要寻找这个中间过程，你自我的感知，这种感知是非常就是很迫使你自己要去内疚，然后要去自省自明的，就你看到那个东西对于你的生活和经历是什么。所以这个东西在这个时代会挺不讨巧的啊，因为这个时代就是你给我什么然后我就赶快消化掉它，然后比如说我可以选择做
快消文化的时代，
没错没错，消费主义嘛，这个时代就是我可以去选择我自己想要的内容，比如说我想哭了，我想难受了，悲伤了，我就去看一个伤情的电影或者是小众的电影，让我自己闷一闷，但是我这个时候很压抑，我想释放一下，我就看一个开心的爆米花的大片或者是一些喜剧电影。你有很多选择，但是现代舞不是让你去做选择的，是让你自己去做判断的。所以就这一点来讲它会归类在一种小众艺术的标签里面。
那你把这种艺术说的这么小众，这么好像不被市场接受，可你还是义无反顾的出来创建了自己的舞团，而且我知道你开始的时候好像只有一个伙伴叫做王好，而且一段时间之内好像在这个段妮加入你们以后，你们的这个舞团也就只有三个人是吧？一开始的状况是什么样的呢？
开始就是
就是吃了这顿没下
顿，然后也没有空间，
就是，过完今天不知道明天。
其实每一天生活都是
靠什么作为收入的来源呢？
所以就是说一定要有觉悟，所谓的独立不是每个人想象的那么就是好像好玩有意思然后开心，
就不是有理想就能够所谓叫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是吗？
我觉得理想这个东西是用什么去背负的，就是用自己的青春自己的劳作去背负的。那当时没有空间，因为其实对于舞者来讲就是需要空间排练，你没有空间那你怎么开始呢？你就只能辗转反侧的到处寻找有可能性，包括我们在自己家里面也排练过，我们家当时就一个就
一半的
就是可能加起来五平方吧，就是一个小客厅，五平方左右的小客厅，然后在家里面排，在外面的那种操场也排过，然后在一些水泥地面我们也排过，因为我们很多地面动作，然后还在水泥地那儿滚，然后跑很远，然后东边南边这些全都跑，
就是在北京的周边，
对，都是五环几乎，因为五环内的那些空间是非常贵的，然后当时也没有很多开放性的一些空间提供给舞者，就那个时候独立是很难想象的，你的独立就是说你没有选择，你的市场没有认知，观众对你没有了解，然后也没有国际性的这种项目介入，那你独立是干嘛呢？
那时候你们的经济主要靠什么方面收入呢？
所以就是你在独立的时候有一个觉悟，就是说只要不被饿死那你就是不能停止。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我部队离开了以后，我不是直接考上金星舞团，我有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是在社会游荡的，所以有一天我已经穷困潦倒了，身上只剩下7毛钱，只够买一个茶叶蛋，就是那样子的一个现状的时候，我非常绝望，我就想明天我就完蛋了，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应该就是19岁出头的样子，但是结果第二天就是因为你之前干过的一些事情，然后到第二天他就回馈给你了，那一刻我突然发现
就是有机会有人邀请你去演出是吗？
邀请我去合作，就是可能需要我去帮他们做一点事情，然后但是会有一些费用，就可以周转一下，其实也不会是一个大的改变，就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就是一根稻草，对于一个很孤独然后很绝望的人来讲的话，就一点东西你都会非常满足。但在那一刻我也通晓了一个道理，就是我觉得至少在城市里面，尤其是对待艺术对待创作这一块，就是其实是饿不死的，我甚至都没有去打工过，我完全就靠的是自己这个专业，只要不被饿死那你就没有任何理由让你停止下去追逐你自己想要的内容。你刚刚提到了收入，其实我们可能会接一些就是赚钱的一些时尚演出，其实是当时有，因为我在北京现代舞团嘛，就有认识到一个很欣赏我的做时尚的一个策划人，但是他会接到很多就比如说那种时尚的晚会或者商业发布会，这样子的一些项目，然后呢我独立以后他很喜欢我的一些表演状态，就说那我们尝试做一两次，结果发现效果特别好， 然后其实费用也很高，然后那种时尚的一些活动，其实我们每年就大概接3到4个左右啊，我们就可以很困难很艰辛的活下去啊。
但是坚持做你们的艺术，不必像，因为在澳大利亚我知道有很多演员或者是这种搞艺术的人，他们要做一些兼职的工作去养活他们自己。
国外的舞者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知道现代舞这个行业的舞者其实在世界都是乞丐职业，就不是是只是在中国，在包括在纽约，包括段妮去到纽约去到伦敦都不太有钱，就是
周薪3到500、
周薪3到500
就很低，
还有税啊什么的，
对，所以很可怕，就是这种费用怎么可能就是在一个大都市里面生存下来，但也活过来了这么多舞者，所以有很多舞者会去帮别人当保姆啊，
当保姆、当司机，还有陪人说
话，说
话，真的
啊，真的，真的，真
的是这样。
所以其实就很艰辛这个行业。
那你们刚才讲到，在2008年的时候独立出来，成立了陶身体剧场，付出了很多。接下来的发展怎么样呢？
2008年的时候，我们在画廊，然后在一些不定的空间，包括在教室里边，然后我们还做公众教育，我们做2010年做一整年的公众教育，48堂课，然后全是免费，就完全不会考虑自己，就是没人给你钱
免费的工作坊，
对，你没钱谁来资助你，然后空间自己去谈，去跟那些各种就是置换嘛，就是你可能帮助别人，然后帮他们怎样怎样，就编排一些事情，然后呢他会提供你短暂的一些空间，然后你就用空间去推公众教育的内容，然后推完那一整年整个人都要死掉了，就是因为完全没有钱，然后而且还留不住人，很多人会因为就是有意思过来参加工作坊，但是很难留下来，因为北京有太多事情在发生了，他有很多选择，他可以参加你的工作坊，但是也可以去参加诗歌呀，也有很多 party， 然后有很多可能让他有意思的沙龙，他的选择性很多，就是说那你这个身体的方式很有意思，反正你每个星期都有，那我这个星期来不了，我再换一个时间再来就行了，
他
就会不珍惜，
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选择，
没错，
对于你们来说是一份事业，
对，所以我们就其实也没有遇到最终的志同道合的人，那我们最后就是说从2011年开始，我们就那还是回到我们的创作当中，所以我们当时是从这3年2008、2009到2010年一直做了2部作品，通过这2部作品制作了 DVD，就是在剧场演。
第一部作品是什么呢？
重三就是可以理解为是重量的重和重复的重，三是有3个不同小作品拼接在一起变成1台作品，然后就3个人，然后2个双人舞，中间置换一个段妮的独舞，就是3个人跳1个小时，当时就是通过一张 DVD， 我们自己在北京自己租剧场自己做宣传，把它录成影像之后递给了国外的艺术节，然后就开始了。
开始在国外表演是吗？
对。
第二部呢？
第二部是已经其实有国外的艺术节开始委约我了，就是二是我跟段妮的双人舞。
这个委约是一个什么样意思？
委约就是委托约定，所以它是一个艺术节对于艺术家最高的一种待遇，对，就是对于你的创作无条件的，其实因为委约有很多形式，比如说它有命题委约，就是说那你要创作这一类的一种素材，其实之前有很多这种命题找到我，但我都不做，因为我就是要做纯舞，就纯身体的语言，我不要去为了什么，就比如说国外是最流行这三大元素的政治、宗教、性，就是这3个元素，我说我都不想做，因为这些东西你们去做已经很多了，已经不缺我做的这一点，我也不希望我贩卖我中国这个符号，好像说啊，那你做一点有关于中国的环境呀，然后生态呀，然后天气呀，我都不做，我就说我只做纯舞的创作。所以呢，当时委约我的人，我觉得至今为止我都非常感恩他们，就是无条件的就相信我的艺术理念，然后给到我钱，然后只是我可能我的世界首演要在他那儿做。
那在这之后，我们又看到了你的很多其他的作品。
对，我们目前一共做了2和重3，然后4、5、6、7、8，现在在做9，就每一个作品都是一个数字，然后这个对于观众来讲也是，就我是小众里面那种非常癫狂的人，就是你疯了吧，就是你连一个通道都不给我们，太不友好了，就是因为我认为有太多控制你感官的内容那种作品存在了，而且特别是这种抽象艺术，你的任何一个名字是连你自己都解释不清楚的，一个作品叫灰白，什么叫灰白是吧，其实它是没有定义的嘛，它也只是一个符号，那我干嘛为什么不用符号呢，那数字就是最重要而且也是非常实实在在有逻辑的符号， 因为我一直认为数字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就是对于理性，对于逻辑和结构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我们的生命就是数字，所有的数字包括我们的建筑啊，一点数据出了问题就会崩塌，就是所有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数字结构在一起的，包括我们的粒子，我们的量子，我们的科技，这些都是通过数字。所以我用数字在结构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它就是一个本身存在的一种雄辩。
嗯，那你们现在的表演的话，每年好像我看到说海外的表演是占到这个陶身体剧场的演出一半以上，甚至是三分之二的时间，你也说了甚至要走19个这个艺术节。
是，
那你们为什么会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到海外去演出呢？
哇，这个问的好现实哈，就是因为在海外，海外有一个这样子的系统，就我们来到国外演出呢，是艺术节的邀约，那它会解决掉我们的机旅票，每天还会有福利生活费，还有演出结束完了会有演出费，那剧场会负责，艺术节会负责我们表演的所有的道具，比如说我们的幕布，我们的地胶，然后我们的灯光，都是他们来负责。但在中国不是这样子的，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市场，你自己要去所有负责这一摊事务，你要去租自己的灯，做自己的宣传，然后租剧场，就非常困难吧。中国的艺术节能做舞蹈的也就为数不多两三个，那这两三个我们都去过了，比如说国家大剧院，国家大剧院我们去了5次表演，然后上海国艺术节我们也去过，上海我们今年也有演出在上海文化广场，我们去年也去过了。这些能够真正的帮你推动艺术的艺术节是非常少的，所以经常有很多中国的朋友啊，认识我们喜欢我们的一些朋友都会说，你们在中国演出怎么这么少，我说我们演不起，真的很贵，动辄就是50万以上你要演一场出，但是你的回收通过票房你连一半都收不回来，那也就是完全在做一个亏钱的事情。但在国外的话就很简单，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链条，艺术节会去供养艺术家，它的目的就是让国外的老百姓们看到这种可能性的存在，看到世界的样子在发生的不同的样子，他们是国家在掏钱，是非盈利机构在扶持他们，所以这个还是国情不一样，我们也在努力嘛，就每一年也在跟中国的文化部这些政府官员他们也在打交道，他们也一直在帮我们，比如说我们有些国家的一些经费机旅票，比如说那个艺术节特别穷，
嗯，
我们去中东这些演出，包括去印度，的确他们也很落后那些当地的文化艺术机构，那中国政府就会帮我们去掏掉一部分的机旅票，这种他会扶持帮助你建立文化的一种交往。那包括我们当时12年去纽约的林肯艺术中心，纽约林肯艺术节的时候，就是第一次就是中国表演艺术团现代舞走向了林肯，然后当时中国文化部也给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支持，所以慢慢开始好起来。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在中国把这个市场做大，然后培养观众对于现代舞的一种兴趣爱好呢？
那么多年的巡演，我就越来越想回到中国去做一些事情，就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一些推广，对于就是更多人去对于这个行业或者对于自己的身体的一种理解。所以我们今年就开始在减少我们国外的项目，但是我们这样子就会生存压力更大，其实靠国外的项目我们也只是很艰难的维系舞团的现状，但是要做国内的话就要发展出更多可能大家可以互动的可以交往的这种环境吧，就比如说你要做演出那你得去跟观众沟通啊，那你要做工作坊的话你要去跟你的学生沟通，就是这样子的事情得慢慢攒出来。但是我们已经今年开始在计划花更多的时间在国内投入一些项目。对，
那当然除了你们两位以外，陶身体剧场还有很多其他的舞者，这些舞者是怎么加入你们的团体的呢？
我们是2013年做的是第一次面向大众
全职舞者招聘，
每次招聘都是来50-70-80个所以2013年我们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有了我们的第一批舞者。
那些舞者来讲他们要面对就是实实在在的训练本身，作品的排练本身，就像段妮之前在国外一样，你行你就能留下来。舞蹈这个行业是非常非常纯粹的，就是好像说他能不能，所有的挣扎纠结都在你的行动当中了，你的动作能不能表现出来， 这是很直接的。然后比如说你看到了，你能不能去模仿那样子的可能性，然后还有需要很长时间的累积，比如说你能不能留下来，就是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练功，我们是全职嘛，早上10点到下午6点，中间会有2个小时左右的休息，
星期一至五，
星期一至五每一天都在这样子的一种推演
重复。
那你这样的重复的训练的方式，封闭性的方式，你能不能够坚守得住这份寂寞，对吧？时间也可以给到一个答案，就是很多人都放弃，然后很多人都被吓走，就真的是被吓走。作品因为
什么把他们吓走呢？
因为作品累啊，就我们这个舞团是一个战斗的舞团啊，我们舞团不是在舞台上就是告诉你东方是什么，圆是什么啊，什么是中国，没有，我们就是一直在动。就因为我的所有作品都有一个特质，就是从不会间断，就我的作品都是极限的作品，就从头到尾不会停，然后也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就一直在动，用各种绞尽脑汁的方式，然后不断的去挑战自己身体的那种爆发力和能量感，就
向你展示身体的各种可能性。
没错呀，就是我们在国外演出的时候，就是我记得在加拿大演出的时候，那个加拿大的大使来到中国，大使驻加拿大的中国大使看我们的表演，然后演出完了酒会他就过来跟我们就是交流，就是谈到他说你们来国外这是来拼命吗？
天哪，你说的都让我为你们剧团的一些演员感到担心，捏一把汗。但是我很想知道观众对于你这种编舞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样的呢？
最统一的评价就是没见过，我觉得这个就很好，对我们来讲就很鼓舞。那世界的表演艺术已经那么多元了，那我们在其中的那一支还属于没见过的一支，那我们就有继续走下去的一种意义。
最后其实还是想问你们一句，有没有想过到中国以外的地区去发展呢？
其实这个问题是我们每一天都在想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去到很多移民城市国家演出，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然后包括北欧的一些国家，就是有里面有很多这种对艺术家移民是有非常多的政策的，尤其是我们拿到了当地国家最具有权威性的艺术节的邀约，就是那张邀请单上面你就可以去申请。对于我们来讲，就是你移民了以后难道你就不跳舞了吗？你就只是在国外生活了吗？对吧？其实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问题，那我周游全世界巡演，我看到了很多的变化和波动，包括巴黎的恐怖袭击，就那个当下我们就在现场，我们就在巴黎，我们在巴黎城市剧院演出，包括那个韩国朴槿惠，就是游行，我们也在那个韩国光州的现场，包括后来去了首尔，还有欧洲的难民，就是在希腊的时候，我们也在经历了整个难民潮嘛，就是，所以我们看到全世界其实各种事情都在发生，那你去到别人的国家，那其实你的根是什么？就是说你自己要解决掉自己根的问题。其实我和段姐是没有解决掉自己问题的人，所以我们现在在面对自己一直让我们生长出来的那些部分，先去面对它，然后解决掉它，然后再去考虑生活。但是我们不是为了生活而生活的人，我们可能是有一个目的地，但那个目的地不一定你这一辈子能完成，
还是属于比较理想化的人。
对，就还是那个理想的东西，但那个理想东西不是说我们只是在想象，我们现在也在做。
那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的到达心中的那个理想的目的地，同时也祝愿你们在全球各地希望能表演非常成功。
谢谢，
谢
谢你，谢
谢，
谢谢。
您刚才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电台，每天早上请收听现场直播的广播节目。您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On Demand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收听节目，请登录 sbs.com.au/mandarin。